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了一位老嘉宾哈，就是夏维伦。那今天很特别，他带来一位新朋友，但是这个新朋友呢，会在我们目前开始展开的广州医院生成美术馆，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体验活动。他是中山大学文学系的教授柯倩婷老师，欢迎倩婷。
哎，安安好，维伦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我刚刚卖了一个关子，然后就没有说他要带什么体验的活动哈，是不是让维伦先说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不清楚
不是你邀的吗？
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有人会去参加写作体验营呢？写作不是小时候要写周记，都是痛苦外婚要写作文好像很痛苦的事情，怎么会有人去瞎一瞎，而且会有很大收获呢？所以我这个好奇的心在去也接触这个柯老师的。
柯老师是现在在中山大学教文学哈，然后其实维伦自己也是，我记得你本科是念文学的嘛，好像也是中文。然后
我是文学系的
对，所以
文学院出来
的，在文学院。OK， 然后呢，其实这一次呢，柯老师要在医院生成美术馆带来的体验活动就是有关于写作的体验营哈。但是柯老师的写作很特别，要不要请柯老师介绍一下你带的这个体验营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好的，就是维伦刚才说一般人都不想来写作，因为很痛苦。这个痛苦的痛苦点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讲出来，就好像要榨干自己一样，就很痛苦。那么写出来还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没有真正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他刚讲到小时候写周记嘛，写的东西是老师要你写的东西，就比较八股文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写作营呢，就想说首先是一个我们有很多的互动交流体验，就是有一些催化剂会让人就是很想写就是我们专门设计的环节，这是一个方面吧。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基本的哲学理念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真实的自我，要去写我们真实的经历，同时呢，我们经验的东西再琐碎再微不足道也是很宝贵的，很有价值的。那么写出来之后呢，就会更加体会到这种价值，那让自己看起来很微末的生命经历竟然还有可足观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写完了还很有成就感，就回答维伦的问题，就是说让自己看起来好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生哇竟然形成了，自己写出来还有点光芒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回的写作营呢，我自己是设计了几种方式来催化了。一个是说，因为在那个营地里面不是很有意思吗，一个白色的帐篷，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么我想大家去到那里会很放松身心，那我会让大家有做一些回忆啊，有做一些肢体的互动啊， 哎，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其实我想文学也好，或者是艺术也好，就比如说画画也好，或者是跳舞音乐也好，都有一种表达性的成分，所以借由柯老师的带领，可能潜藏在我们内部的一些记忆啊，或者是你曾经有过的那一些感动，那一些极光片语的过去，可能会被勾勒出来，然后就可以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表现出来。那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心理师，那在这个心理治疗当中有一个治疗的学派叫做叙事治疗。
听说。
那我觉得好像跟柯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体验营的内容是有一点点相似的，但是昨天因为柯老师发了几篇他们学员写的东西在群里面，让我们可以先翻阅一下。那我看了又觉得跟叙事治疗也有区别啊，要不要柯老师先讲一下那个区别，然后我再讲讲我的感受。
对，说起治疗这个呢，我先说这个我们办写作营一开始完全没有设立疗愈的目标。但是我办了三场下来之后，听学员的反馈，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跟我们强调说来这个营很疗愈，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你刚才提的问题，就说我们跟心理疗愈有什么差别。很显然我们完全不是心理专业的人，一点都不敢触碰说你们来我给你疗愈，我给你治疗，是绝对没有的。那么我们想要侧重的是，首先就是用语言这个媒介让他回到他的生命本身。那么这个生命本身只是说你首先去体察他，你去去回忆他，然后回忆的时候呢是用文学的手法，是有场景的，是有细节的，是有故事的。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回忆呢，引导他们，就是说也不是用外界的宏大的文字来讲，就是用我们身体的感受来讲，用回的其实是文字的手法，只不过是说我们更关注个人的生命嘛，就是说我听过什么，我触摸过什么，我闻过什么气味，我吃过哪一道美食，我们用了这种五官的感觉来切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猜呢，因为我们很回到身体本身，他们就觉得有疗愈了。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想他们用文字来把这种感受写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所理解的不一样。
柯老师所讲的跟吴超婆讨讲的心性回溯有点像。不是说不过这个他讲的是口头的不是一种写作形式。就是比如说我去看电影，那么我去看电影是很笼统的，我什么时候去，电影院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走的，我看到什么，我做这一切每个细节的时候当时是怎么的感受，这样的。另外一个想到的是哀哀不是跟吴超在夜宵人里面做一个潜意识昆化嘛。你先引导大家放松，把潜意识都流露出来，然后再进行扩化。我想这个爱爱的这种方法跟柯老师的方法合作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很期待合作。
对对对对。我也很期待学习这个潜意识画画。我现在用我的意识画画都没画好。
那个刚刚维伦跟柯老师都讲了，就是他们感受到的那一块。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我也说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叙事治疗可能会有一些部分是怎么样子重新建构这个故事，就是也许本来一开始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悲伤，因为毕竟它还是带有心理治疗的目的，那这个令人悲伤跟痛苦的故事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逗点，它下面可不可能再发展出一个新的诠释，让这个悲伤的故事可能后来带有某一种启发意义甚至是疗愈的作用。我想这个可能是叙事治疗跟刚刚我听柯老师所描述的，就是很直观的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会有一些目的上面的不同。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写作的那个内容，文字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像在心理咨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生，可能他们挑选的论文很多就是自我述说，那这个自我述说的论文里面可能会有，我觉得那个文字是非常记录性跟朴实的感觉，但是我昨天翻阅那个柯老师给我们的那个文章，我觉得有很多文学的修辞在里面，我觉得那个跟看到心理系的学生写出来的像是自我述说的部分，跟柯老师昨天提供的那个生命故事好像让人看上去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具有很多文学的比如说带领，所以 让人抒发了那种非常文思的那个部分，会不会有这一个情况？
有
我先说啊，我先回答爱的问题，因为你是心理师，你的出发的角度，在心理学上，而我们艺术家出发的角度在艺术上，他更多的是艺术活动，而柯老师所做的事情是文学角度，你看那个文章，文学手法啊，相当熟悦，好的，
对，维伦说的对，就是说我是在大的就是艺术领域，就是是在文学领域。安安刚才也有问说我是不是文学带领，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写作营呢，就是说他要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但是他们平时有一个苦恼，就是如果我不加修辞的写下来，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本来就挺枯燥的，这个再一写下来更枯燥了，我也不想回去看。那我写了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又更被我写得更干枯了，就没有写作的动力。那么我们就想跟他们讲，就是说这个文学不是粉饰你的真实经历，而是通过一定的修辞，其实让你本来就是丰富的体验得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些文学带领，例如说我们会让他回忆他们的过往的故事，那么你让他回忆，他会说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那么我们的回忆的方式就是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现实去回忆过去嘛，那么我们就说，那你来上课之前你能不能录一段声音，你的生活的，你家窗口外面的，或者是市场，或者是你刚来的车站，都可以。录好之后呢，你就来上课重听一下，我会让他细致的描述你听到的声音。那这个有点像小学作文了，但是呢，我的这个描述是为了让他通过这个声音连接他记忆中的类似场景的声音。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呢，是跟他们讲，就是说这你生命其实是有很多相互连接的时刻的，那透过这个连接其实是有文学的手法在这里面。这个就是对应啊，重复啊，但是这个重复又不是相同的，它是在这个反复的手法里面有对比的，有深化的。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事情不是很难啦，因为这个写作我给到他们的方法如此简单又如此直观， 那就是一种文学带领是从现实来的，第二种文学带领就是从文学来的。那么我们上课会可能读两段三段就比较短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例如说刚才说回忆嘛，那我就让他读普鲁斯特的回忆。那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特别的细腻细致，那我就让他们去探讨这种细腻 细致的作用，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也经历过这么细腻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或者我们认为它不重要，或者我们的感受力比较弱，我们的感受力就只有一层。那普鲁斯特告诉我们，我们对过去的感受力可以有五层。
嗯哼，
那么这也是一种文学带领，就是启发他们说事实上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是是很丰富的。那么这种丰富性文学语言怎么帮他去把丰富性呈现出来。我就这么回应一下就是说关于文学方面。对。
听到刚刚柯老师分享的这个带领的过程让我也跃跃欲试。我想大家都从不同的专业的学科，维伦的艺术，柯老师的文学，还有我的心理学，每个人都在陈述自己过往的历史上面带着不同的手法，然后可能会带领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很巧合的好像透过艺术文学跟心理同样都达到了一个诉说生命力的疗愈的感觉。那我们下一集要继续邀请柯老师来对我们说这个写作这个生命故事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故事。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